今天有点特殊，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是我要在这里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那这位朋友呢，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认识，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对他很熟悉。他已经年过半百，却仍然处在盛壮之年。他历经坎坷，却仍然锐意进取。他一生抓取利禄，产业富足，到头来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自己一点也不配得。他很早的时候就被迫离家，东攀西迁，最终他回到故土，承受产业。那我想今天我专门在早上的时间来介绍他，主要是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属灵人生的历程当中，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努力抓取的，而什么又是我们应该放下的。那这位朋友呢，就是圣经的旧约人物雅各，以色列人的先祖，被称为神的王子以色列。我们一起再将这一段圣经看一遍，在创世纪32章第22到32节。我们刚才读过四段圣经，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段的圣经，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翻到之后呢，你可以听我来念，或者跟我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圣经说，雅各夜间起来，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地方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圣经打开的时候，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好叫我们明白，不是靠着人的才能知识，乃是靠着你耶和华的名方能够成事。以下的光阴，求你亲自来带领，让我们的心也全然的向你敞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呢，是创世纪第32章的22到32节。接着这一段圣经，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人神摔跤破碎，然而蒙福。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明白这段圣经，我想有必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都知道呢，这段圣经的主人公雅各，他呢用祭跟他的母亲一起 骗得了他父亲的长子的祝福之后，他的兄长以扫就怀恨在心，心里说，等我父亲居上的时候，我要杀了他。雅各被迫无奈，在他母亲的安排之下，就离开了他的家，往着他的母舅拉班那里。在他的母舅拉班那里，为着两个妻子，为着他的财富牛羊，服侍了拉班20年之后，拉班看到雅各的牛群羊群渐渐地丰盛起来的时候，对他的脸色已经不如从前。于是雅各就与他的妻子商量，之后就悄悄地离开了他的母舅拉班。第三天，母舅拉班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带着他的人马追赶了雅各7天7夜，一直追到基列星山上，把雅各追住了。但是前一个晚上，神插手阻止了他的母舅拉班来加害于雅各。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32章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雅各是刚刚躲过了凶险的一关，别过了与他要来杀他的这个母舅拉班，继续往前行。此时的雅各举目望去，故土好像一夕就在眼前，但是这一路是凶是吉，他心里没有确定。20年前他的兄长以扫那一句，等我父亲居上的时候，我就要杀了我的雅各，我想仿佛就在雅各的耳边响起，以至于神的使者在雅各的面前经过的时候，都不能够使雅各安心。倘若兄长以扫带着人马来追讨20年前的仇恨，自己妻子儿女以及这么多的羊群牛群，又如何躲得过这一个劫难？想到这里，雅各就打发人先去探一探以东地他的兄长以扫对他回来的态度是怎么样。焦急地等到了傍晚的时分，两个探子急匆匆地跑回来，但是报告的给雅各的消息却是，你的兄长以扫正带着400个人马朝着我们这边赶过来。圣经记载在32章的第7节，圣经说雅各就甚惧怕，心里愁烦，然后他就把他的人口、他的羊群、他的牛群、骆驼分作两队。他心里想着，以扫若是击杀我这一队，或者另外一队还可以存留。安排之后，他就祷告神，好像来提醒上帝，对神说，耶和华啊，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的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所以求你救我脱离我兄长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过来杀我，连同我的妻子儿女一同杀了。但是在祷告之后，雅各心里还是不放心，接着在月光之下，在黑暗当中，雅各急忙地为迎接以扫预备礼物。在圣经14节到16节，圣经说雅各为迎接以扫预备了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匹，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各样各分一群，然后呢，每一群都有相隔的距离，把他的妻子按照他中医的程度分前分后，把他儿子也按照跟他的关系的亲密程度分前分后。雅各心里想着，我借着我前头的礼物去消解他的恨，然后见他的面，或者他可以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雅各便在队中住宿。只是一躺下来，惊恐就漫过了雅各的身，万一以扫杀了全家，连同他的儿女，再夺取全部的财物，又如何呢？ 兄长以扫向来擅长猎杀技能，这一次又带了400个人过来，一定是来者不善。所以亚伯渡口已经再也不能够让雅各入眠。我们再来看32章22、23节，圣经记载说，雅各夜里起来，带着他的两个妻子、两个婢女、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雅各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他的妻子、儿女连夜起来，带他们过河。但是我想，不管是他有意或者无意，神已经奇妙地预备了和雅各单独相处的时间。24节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弟兄姊妹，或许你，或许我，都曾经经历过艰难，甚至像雅各一样，面临人生的绝境。但当我们在面临这个艰难绝境的时候，你是否有像雅各一样预备了和上主独处的时间呢？对雅各来说，20年前他被迫无奈一个人离开他的父家，在伯特利的时候，我们的主向他显现。现在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主又再一次施恩与他相遇。弟兄姊妹，神总是在他的儿女最需要的时候来向他提供帮助，只是每一次出现的方式却各有不同。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想起来，对着亚伯拉罕，作为天路客的亚伯拉罕，神就以旅客的身份向亚伯拉罕显现；对着将军约书亚，神以元帅的身份向将军约书亚显现；向着雅各，神就以摔跤手的身份与雅各显现。因为雅各的整个壮年都在跟人摔跤，跟他的父亲以撒摔跤，跟他的兄长以扫摔跤，跟他的母舅拉班，他用计谋跟母舅拉班摔跤。这里圣经明说是神主动来和雅各摔跤，说明神是何等迫切的想要除去雅各心中的那个拦阻，在信心上的那个拦阻。我们看25节，圣经在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你会看到圣经记载告诉我们，雅各跟那个人摔跤的时候，起初雅各是拼命的抵抗，雅各为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把这个引羊井上石头搬开的那股力量依然的存在。当年他迫不得已离开家乡去投奔他母舅拉班的时候，他路过一群牧羊人，向他们打听他母舅拉班的地方在哪里。那群牧羊人对雅各说，前面过来的正是拉班的女儿拉结，是雅各的表妹。雅各看见拉结就动心，喜欢上拉结。按照当地的风俗，要等到所有的牧羊人的羊到齐之后，才能够把这个引羊井上的石头搬开，让水流出来，所有的羊群得以喝到水。但是雅各见了他让他心动的这个拉结之后，他不顾其他牧羊人的反对，他执意地将那个引羊井上的石头搬开。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这个人来与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仍然靠着他的那一股搬开引羊井上石头的力量，要跟这一个来和他摔跤的人跟他抵抗。弟兄姊妹，你跟我何尝不是一样？当神来找我们，跟我们摔跤， 要除去我们信心里面的石头的时候，除去我们信心当中的这个拦阻的时候，哪一次神在我们心里面得胜呢？我们是不是像雅各一样，也是靠着我们之前经验的那股力量在跟神角力，在跟神抵抗，像雅各一样不甘认输？有一位华人的讲道人，他原来是在上海服侍中国，后来去了北美。这个传道人名字叫做江守道，现在已经90多岁。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讲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他说，在你软弱的时候请别忧伤，而当你以为刚强的时候却要小心跌倒。听着没？真的，当我们知道看到明白了我们的软弱，请你不用过于的忧伤。而当你自以为强壮有能力值得骄傲的时候，才是你小心跌倒的时候。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圣经让我们看到，对方只在雅各的大腿窝上打了一下，雅各就脱了臼。神要提醒我们，人的计谋、人的强壮、人的财力，这些都靠不住，越以此自得，最后跌得越惨。许多年前，雅各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他的兄长以扫的长子名分，但是却种下了兄弟相仇的这个种子。在他父亲年迈的时候，雅各连同他的母亲骗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却差点惹下杀身之祸。在外面飘荡了20年，在他母舅拉班那里他用计致富，却差点被拉班追杀致死。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从人的经验上来说，我们想到的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强壮。我家乡是在杭州，我的祖籍是在浙江的绍兴诸暨。我的爷爷从年轻的时候就跟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在日本留学。等到他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就有一番雄心壮志，要报效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后，他在上海组织国际流浪儿童之家，也有一段时间他专门做宋美龄的随行秘书，那时候非常的风光。等到49年的时候，他面临三个选择：跟着国民政府去台湾，或者去美国，再或者留在大陆。他拿不定主意，于是派电报问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府担任高官的这个廖承志，对方给他很简单的一个回复：是你弃暗投明的时候到了。哇！于是他就留在大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知道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跟苏联都支持北朝鲜入侵韩国，或者说中共当时的名义是这个抗美援朝。但是我的祖父在那个时候发表他自以为学到的这个政治的这个高论，他说中国的抗美援朝，或者说北朝鲜打这个南韩，他说是侵略战争，发表他的观点。于是他就被捕入狱。我的祖母因为带三个孩子， 就改嫁他人。我父亲读完高中的时候考大学，因为政审通不过，没办法读大学。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在家里亲眼看着他的祖父被人批斗，从台上被踢下来死掉。于是他从住记逃出来，逃到我母亲被收养的家里面，做上门的入赘女婿。后来我的祖父在文革之后当然有平反，担任了绍兴城市里的这一些学校跟公司的顾问，也有蛮好的收入。他很勤俭，很小心翼翼，攒下钱买了两个房子，一个小套一个中套，城里面过得蛮好的生活。我父亲在农村里面做代课教师，后来再重新考大学。我小时候对我祖父的印象是，他在我家的那一边的养的这个爷爷奶奶去世之后，他在我小学时候有来过看我，看我们家。他来的时候，我父母就把他们的床让给我爷爷睡，我跟我姐姐就要借宿到邻居的家里面。天天一早我就来看我这位爷爷，他们说有很多的知识学问。我看到他躺在床头，他的收音机还开在那里，他人头顶是秃的，身子是弯得很厉害，驼背很厉害。然后呢，在他床下面放一个痰盂，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对我爷爷的印象。因为后来我知道我的爷爷在监狱里面，在劳改的时候做过那种挖煤的工作，所以肺部有过感染。他也跟我们说过，有一次半夜里面被叫起来，被点到名，被拉出去，准备被枪毙。当枪声响起之后，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还站在那里。他跟那些要枪毙的人，不知道哪一个人要枪毙。他经过这样的一个死因的幽谷。后来我大概读初中的时候，我也把我写的作文写信寄给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点。我也有机会去绍兴看他，但是我那个时候晕车很厉害，有时候开到半路上就要下来。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接到家里的电话，家里说我爷爷在80多岁的时候，绍兴一个学校要讨论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然后请他也去参加会议。他80多岁，骑个自行车过去，回来的时候感冒肺炎发作，进了医院。然后我就从外面大学赶回去看他，他已经回到他那个小小的居室里面。我去看他，进到他的卧室里面，他身体一直在咳嗽，医生告诉他说他仍然要挂那个氧气管，因为他的呼吸不是很畅通，而且房间里面要保持这个空调固定的温度。我爷爷有很强的这一个自我的安排，他说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把氧气管拔出来，让他能够早日适应没有氧气管的这一个生活。然后呢，空调呢一定要等到天气很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10点半以后才能开。但是我爷爷就在那里咳嗽，然后我坐到他的床边，他就整个人就蜷缩起来，然后就倒在我的怀里面。我当时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就安静下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不是在我的怀里面，是不是已经死了，我就不知道。他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好长时间他把那口气才吸进去又回过来，但后来就住进了这个重症监护室。等到他进了重症监护室的时候，他的喉咙就要挖一个口子，有个管子插进去，他自己已经不能说话， 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去看望他，他就写字跟我们交流。后来慢慢的人少下去，每天的医药费因为是用的是进口的这种营养液，每一天大概是1800-1900块钱，报销掉大概2/3，他自己要承担每天大概600-700。我那时候信主不久，每一次过去我都希望能够背几段的圣经给他。我跟爷爷讲，我说圣经里说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却有平安。或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告诉他说，主耶稣说他去是为要我们预备，我为要预备我们住的地方，他去了还要再来，并且接我们到父那里去。我跟他背圣经给他听，他也点头，他说愿意相信。后来我的父亲告诉我说，他临去世之前，他说经常做梦，有的时候梦见圣母玛利亚在向他招手，有的时候梦见观世音菩萨在向他招手。在他重症监护室待了3年的时候，差不多快90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2套房子，1套中套，1套小套，也全部变卖掉。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回生命呢？弟兄姊妹，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回你的生命呢？弟兄姊妹，我们强壮的那个自以为强壮的那个大腿窝，需要被神以他温柔慈爱的手来触摸，好使我们懂得屈膝下跪在神的面前，求神为我们开路。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既然胜负已分，是否可以容神离去？既然知道自己最终不能够靠着那个强壮的大腿窝来得胜，来夸耀，那是不是只有自我消沉？不，雅各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雅各很确信抓住神的应许不放，因为他知道跟他摔跤的实际上是神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失败而离去，而应该从反抗转向紧紧的依靠。我们要做的是紧紧的抓住不放，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淹在水里面，抓住一根稻草一样，当作救命的唯一的工具。迈尔博士在这段圣经当中形容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跛脚的先祖，他是如何拼命的依赖神来提供帮助和拯救。这一个先祖已经放弃了一切的人为的抵抗，紧紧的抓住那人，好像是受惊的孩子紧紧的抱住他父亲的颈项一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才是蒙福的态度与得力的途径。我们知道这一次是神亲自来找雅各，是神亲自刺激了这一次的摔跤，好像神以自己被打败的方式，神用这种看起来好像他被打败的方式来征服我们。我们手上有的武器只不过是眼泪和恳求而已， 这一次的祝福不是给那些行善受报的人，而是给拼命求取的人，也不是给意气风发的人，而是给精疲力竭的人。弟兄姊妹，你是否也经历过这一个绝境？看起来人一切的努力，一切的计谋，一切的强壮，都没有办法看到出路，好像你也经历了这个难处。正如诗人泰戈所描绘的，我们的储粮已绝，前途已尽，旅程已终，精力已竭。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这样一个情境的时候，请你知道，有时候人的尽头正是神的起头。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从内地过来读书，也有的弟兄姊妹你已经在香港工作，或者也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你也有你自己的公司。如果你的工作顺利，学习很好，那你要为此感谢神。但是如果你的学习面临逆境，如果你的工作遭遇艰难，或者你觉得你的家庭也遇见难处的时候，正是你更需要抓住神不放的时候，因为这或许就是你学习信心与仰望的功课。诗篇127篇的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各样的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当中，都来学习依靠神，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不放。我们再来看27节，圣经在27节记载说，那人问他，你名叫什么？雅各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叫雅各，那为什么还要问他呢？雅各可能在附近的地方已经因他的计谋诡计臭名远扬，为什么那个跟雅各摔跤的人，雅各后来说，我面对面遇见神，竟然还要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对方不知道雅各叫什么名字吗？那人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听着没，你有没有想起多年前曾经有一个眼睛昏花的人也曾经问过雅各这个问题，雅各那个时候却不说他的名字叫雅各。那个人眼睛昏花躺在床上，正是雅各的父亲以撒。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的时候，他想到要给他的长子进行长子祝福。当他的妻子利百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告诉雅各说，你手上绑一块这个皮毛进到你父亲的床前。雅各就进去，他的父亲以撒问他，我儿你叫什么名字？雅各进到父亲的床前，父亲的手摸在他的臂上。雅各说，我名叫以扫。他的父亲以撒说，我听声音好像雅各，但是摸摸你的手却像以扫。然后以撒就给那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听姊妹，雅各之前不承认他的名字，雅各一直靠着他的计谋，一直凭着他的能力来骗取各样的利益，各样的祝福。所以当圣经写在这里的时候， 圣经说那个人问他你名叫什么，并不是那个人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是那个人要雅各承认或者说看清楚他自己的本相是什么。雅各你自己是谁，你自己认清你自己是谁，承认自己是谁，然后交给主来改变，交给神来改变，承认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有什么，到底能什么。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以色列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圣经在这里补充说，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哇，雅各跟那个人摔跤，明明是他自己输了。圣经记载说那个人只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哇，雅各的腿就瘸掉了。为什么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明明雅各是输了，两个人摔跤，雅各的大腿窝被对方一摸他就瘸掉了，如何在摔跤的时候能够得胜？那个人却说你与神与人教力都得了胜。其实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当雅各跟那个人摔跤的时候，一开始他想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力誓不认输，哇，当他想靠着自己的强壮自我取胜的时候，其实他在神面前不被视为一个得胜者。而当摔跤的后期，当雅各知道自己是谁，当雅各知道自己的无能，当雅各知道自己的不配的时候，愿意屈身在上帝的面前并且抓住神的应许不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被神视为是一个得胜者。当雅各或者当我们自以为刚强成功有能力的时候，他不被神看为一个得胜者。反过来，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软弱无能的时候，而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恩典与能力的时候，才在神的面前被视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圣经里面有个新约的人物叫保罗，保罗也说，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说如果夸耀我就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了，因为当我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覆庇我，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弟兄姊妹，你可能或多或少在礼拜堂见过我，有时候在台上服侍，没有服侍的时候我一般站在后门口，帮忙做一点点的接待，在我们礼拜堂也参与一些服侍。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就在我们的普通话团契里面服侍，普通话服侍一结束我就跑到这个深圳去服侍一个小的教会。从2013年的七八月份开始，我大概有3年时间每个礼拜都去深圳，平均大概去2次。2013年我 BD 毕业开始读神学学士，毕业开始读这个神学硕士的时候，我就想着，我那时候原来在一间大的教会实习传道，我就想着可能深圳更有需要去帮忙。深圳这个城市很多人从不同的地方过来，为着他的事业，为着他的工作，都想有一个好的一个家庭，好的这个事业，但是他们的心灵很多时候都很空虚。我看到很多的深圳的那些信主弟兄姊妹很火热，信主2-3个月就带着家人在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家庭聚会，哇，一个又一个的小的家庭聚会就开始建立起来。 我那时候有感动，然后我就跑去深圳。我想着像我们礼拜堂很多弟兄姊妹，你可能受过较好的这个学历知识的训练，不少的弟兄姊妹你可能还受过这个神学的装备，但是在深圳很多人没有任何的神学装备，知识也非常的贫乏，就在家里开始聚会，开始传福音。所以2013年差不多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深圳。我想着我已经有七八年的牧会经历，又在读神学硕士，在深圳应该很少，我想我去了之后很多人应该不会把我当作珍宝一样吧。我去了之后找了不少教会，参与在那个教会里面，先是认认真真的听到聚会，然后我跟他们说，哎，我有心来帮帮忙，哎，或者做实习。但是很多的教会或者婉言现举，或者是没有消息，只有两三个弟兄他们说要建立一个职场的福音事工，邀请我一起过去。我当时想着这几个弟兄当中有两三个人他们在深圳是做生意的，我想他们可能资金上可以提供帮助。还有一个人呢，他是整个家族都在深圳，从其他地方过来，我想他可以提供人，然后我呢可以做教导。于是我们三方一结合，我想可以把这个教会建起来。但是就这么四五个人，我也没有带好，这教会后来失败。第二年又有个机会跟另外一个施工有个合作，我就想着再去建教会，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带查经，但是还是失败。去年的时候真的是完全的从零开始做起。有个肢体说他希望他的手下有两个员工一起来查圣经，然后我就借用他的办公室，从三个人开始小组查经。后来他的公司破产了，我们就到其中一个肢体的家里面去查经。后来家里不合适了，我们再找另外的借用的地方，再后来我们再换了地方。有时候我辛苦一天的服侍之后到深圳去，你知道当你要去传福音开拓一个教会，很多时候你是一个讲道的人，同时你要主持，同时这个场地你需要去预备，聚会前你可能还要打电话邀请。当你到了那里，讲道时间已经到了，来的人只有寥寥无几，很多时候你一直或者你心里就会想起要放弃。我记得有一次我通过一个途径认识到一个在深圳大学做老师的一个基督徒，我就想着去探访一下他，或者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深圳大学有没有校园福音团体可以做一些事工。我跟他约了，他说他5:30到6:30可以，6:30之后就另外有事情。我大概5点钟就在深圳大学的门口接，但是他在深圳大学另一头。我叫了一个教会的肢体，因为他自己有车，我们约好在那个北门，深圳大学北门等。然后从5点钟一直到6点钟，那位肢体说已经到了再找我，我就等在门口等不到他。后来才知道他是去了那个深圳的大学城大概相距4-5公里之外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找我，我在门口一直等他，等不到，到6点多之后去那个深圳大学里面探访已经不是很合适。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埋怨说不出来。我搭他的车，我就想着赶紧回到小组聚会的地方，因为7:30就要开始聚会，路上堵的话可能一个小时都到不了。在这一路上心里充满了这个苦毒埋怨，虽然没有讲出来。到了聚会的时候我就带大家查经，查完经到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除了我跟他还有三个人参加，其中一个人很少来教会，很高兴他这次过来。等到他分享的时候，他分享到他说遇到了一些家庭婚姻的难处，遇到了这个工作难处，然后他说很感谢建宗，有不断的关心他， 不断地邀请他，然后让他能够失去了很长的这个属灵生活之后，能够回到教会里，回到小组里。我当时一边听的时候，心里非常喜乐，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我觉得之前那么多的埋怨苦读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就释放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你的属灵果子它开始可以长起来了，心中的那份喜乐就在里面。我想着我差不多十年前2005年开始全职服侍的时候，我以尼托森弟兄的一首诗歌作为自己的励志。尼托森弟兄有一首诗歌叫《让我爱》，诗歌里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纪念，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啊，我想着我十年前的励志，但是没有做到。我爱的时候，我去爱听子没爱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多少我想着有一点点的备受尊重。我去侍奉的时候，我也想着或许有一些的赏赐。我去经历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纪念一下我在主里的劳苦。我去受苦的时候，我真的希望能够多少有一些人的安慰，没有全然的依靠神仰赖神。有时候在人那里希望得到一些的帮助依赖。所以那天晚上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很感恩我那三年来神赐给我一个生命的执着，或者说服事上的一个执着。即便是遇见凄凉孤苦无告或者被负的时候，仍然能够一如既往，或者说一往情深的每个礼拜就去到深圳。很少有人不在乎，有人觉得很轻看，没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每一次过去之前好像心里就有一些的委屈，而觉得好像很无力。但是服侍主结束之后，听到弟兄姊妹生命有成长之后，好像满心就又欢喜起来。你知道当你服侍的时候，当你被主所用的时候，或者说主借着你这个器皿来成就他的工作的时候，你的欢喜你劳苦好像都在里面。所以这几年来的服侍让我特别的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先破碎自己。你要成为一个神的器皿，神使用的工具，被神来陶造，你先来破碎自己。如果你没有破碎自己，你想到的受苦背负凄凉好像委屈都是你一个人在承担，你也没办法承担。当你真正的破碎了那个你自以为是，你自以为好像了不起，那个自以为自己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才是被神所使用被神陶造的一个开始。我就感谢神，神一直眷顾我恩待我，可以让我来被他使用被他来陶造。纵观雅各的一生，实在让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赐福与护佑，彰显了淋漓尽致。你看雅各的一生，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应许说将来大的就是以扫，必要服侍小的就是雅各。当他被迫离开家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当拉班因为雅各偷偷的跑掉，追赶了他7天，终于将他追上的时候，拉班面对面对雅各说：“ 在我的手上本有能力可以加害于你，但是你的神前天夜里阻止了我。在亚伯渡口，也就第二天，雅各七次下跪前行，忧心忡忡去跟以扫相见的时候，以扫最终是前仇不记，流泪，兄弟俩相拥。当雅各的儿子在示剑城惹祸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聚集起来要追杀雅各的全家。圣经在创世纪35章的第5节记载说，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希伯来书第11章21节记载，雅各在临终之前乃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句话不但是提示雅各对神的信心，为着神借着神自己的应许赐福给他的子孙而感谢神，更表示雅各不忘在亚伯渡口瘸了腿的经历，承认这瘸腿的经历乃是雅各一生的转折点，乃是他一生的祝福。为此他到了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要扶着杖头起来敬拜神，献上他最后的一个感恩，承认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奇妙的作为乃是一生之中最值得纪念跟感恩的大事。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摔跤在希伯来文里面与雅各和亚伯都是半谐音。我想记录者做这样一个安排有他的一定的意义，就是要我们记住这一个时刻，这一个事件乃是雅各一生的转折点，盼望也能够成为你一生的转折点。在这里我们要思想和回应的有，这一个和雅各摔过跤的人，他有没有来找过你？你是否觉得长期以来你一直追寻真爱的某些东西必须要放弃？你是否明明知道应该整个人全然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但在你里面好像有那么一股悖逆的意愿，使你无法向神全然的降服，却是要保留那么一点点的你的自己？你是否愿意被神以他奇妙的手、慈爱的手来触摸你的强壮之处，使你成为柔软并且蒙福？另外我们也要认识到，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经历亚伯渡口，但它的刺激并非是在转瞬之间，乃是一生之久。雅各腿瘸了，并且整个以色列民都不吃大腿窝的筋，正是作为对我们的不断的一个提醒。实际上你会发现，雅各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并不是痛改前非，也不是180度的大转弯，也没有这个焕然一新，但正是因为如此，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我们相似的那个人性的幽暗面以及软弱面。正是因为如此，我想更能够叫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去体认、去接近这一位最终的得胜者，神的王子雅各。弟兄姊妹，我想这一个大腿窝或许也在你身上曾经发生过，请你不用刻意的去把它挪去，尽管它有时候会有不便、痛苦甚至煎熬，但那可能也是一个激励、辉煌与得胜。但愿弟兄姊妹在经历亚伯渡口那一夜、那一次的摔跤，你能够像先祖雅各一样，在与神摔跤的时候，在面临绝境的时候，被神以他奇妙慈爱的手翻转，使我们这个里面想要抓取世界的雅各成为神真正的王子以色列。